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Israel batters Gaza in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每周三和您相见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上周末呢，美澳日印四国领导人在美国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会后呢，四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表达了对东海和南中国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宣布了深化亚太地区海上合作的计划，并表示呢，四方机制将会继续下去。
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四方安全对话带来的影响？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早上的时事热线节目，热线电话1300-799-323呢开通了，欢迎大家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先为您回顾一下四方安全对话的内容。上周六呢，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领导人在美国总统拜登的家乡举行了会晤。在与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呢，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加强四方安全对话联盟。
会谈之后，四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当中表达了对于东海和南中国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宣布了深化亚太地区海上合作计划，包括在明年启动联合海岸警卫队行动，来提高互操作能力，促进海上安全。
四国领导人谴责了在南中国海胁迫和恐吓的行动，但没有明确指出是谁采取的行动。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及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上呢发生冲突，与此同时呢，东海的争议岛屿长期以来一直是中日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对此呢，四国元首和往常一样使用了含蓄的措辞，并表示呢，将保持该地区自由开放，并谈论地缘政治的挑战。
那除了地缘政治问题之外，峰会还宣布了一项防治子宫颈癌的月光计划。四国领导人宣布为此呢提供大量的财政和物资援助。总理阿尔巴尼斯也说，因为本土开发的 HPV 疫苗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澳大利亚将成为全球首个消灭了宫颈癌的国家。他在四方峰会上说呢，澳大利亚必须做更多工作来帮助我们的太平洋邻国。
他说呢，全球每4例宫颈癌病例中呢，就有1例发生在印太地区。不幸的是呢，太平洋地区女性死于宫颈癌的比例是澳大利亚女性的13倍。这些人不是数字，他们是我们的邻居，是我们太平洋大家庭的成员，所以我们要挺身而出提供帮助。
当会上呢，有记者问到四方安全对话能不能撑得过11月5号美国大选时，拜登是这么回答的，他说呢，尽管挑战会到来，世界也会改变，但是四方安全对话会继续存在。印度总理莫迪呢也做了同样的回应，印度呢将于明年来主办四方峰会。
那么在这次峰会中呢，一次麦克风的意外录音呢凸显了四方安全对话呢应对中国挑战的探讨在今年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开幕式讲话之后呢，麦克风意外录到了拜登说呢，美国政府认为北京的行动是战术上的改变，而不是战略上的变化。
拜登当时这个录到的对话当中还听到对其他3位与会的领导说，中国继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度，在整个地区呢测试我们，在南中国海、东海、南亚和台湾海峡都是如此。而且他还补充说了一些话。
他说呢，至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相信习近平正试图将重点放在中国国内经济挑战上，并尽量减少中国外交关系中的动荡。而且在我看来，这是拜登说的他也希望，就是习近平希望为自己争取一些外交空间，以积极追求中国的利益。
那四国领导人在上个周六的开幕致辞当中呢，其实并没有提到中国，但他们将自己展现为亚太地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规范的捍卫者。印度总理莫迪说呢，我们都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所有的争端。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繁荣的印太地区是我们共同的优先事项和共同的承诺。
印度呢，被指在国际上针对异议人士，包括在美国和加拿大，违反主权原则。与此同时呢，拜登政府因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而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呢，在特拉华州的讲话中也强调了国家主权的重要性。
他说这个地区的前景确实取决于持续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对战略竞争和争端的明智管理。四方安全对话这样的伙伴关系呢，非常的重要，为大家提供了讨论共同责任和目标的一个渠道。
虽然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文件主要关注乌克兰和加沙冲突，但美国高层领导人也表示，该国外交政策的首要重点是与中国日益加深的竞争。近年来呢，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呢，因诸多紧张因素而恶化，包括贸易、台湾问题、对南海的主权主张，以及间谍和网络攻击等等指称。
美国还警告中国不要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上个星期早些时候的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说，和中国的竞争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那北京呢，对他这一言论也做出了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上个周五对记者表示说呢，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冷战和零和思维，停止散布中国威胁言论，停止曲解中国战略意图。
以上呢，就是我们为您简要回顾的有关四方安全对话的一些内容哈。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是1300-799-323，1300-799-323，
欢迎您来拨打，分享自己的观察和看法。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温馨提醒您哈，本节目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您好，您好，祝你们身体健康。
哎，谢谢您，您也是。
您讲。
我就想谈谈那个四川什么四国的什么会议的新闻也讲很多，因为我的电视台也播送全世界的每个新闻的节目，因为我觉得没用的，开什么会都没用。他想就怎么讲呢？想针对我们中国人，主要就是他好像是觉得我们中国人现在强大了嘛。你看我们中国人以前就讲一句话，就是谁身体好有拳头谁就说话，你没有拳头了你没用。
好嘞，谢谢刘先生。前
马上说过一句话嘛，原子弹这么一个东西你没有了，你说话人家让你不算数，好吧，是吧？我是广州人，我几十年来我就看出了，明白吗？
好嘞，谢谢刘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您怎么看待四方安全对话的影响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依然开通，欢迎您拨打。
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友对话，听友的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这个四方对话呢，应该是最早是从安倍先生那个地方挑起的，就是说他成立一个，他叫这个钻石联盟，四方钻石联盟。那么现在这个东西呢，毕竟不是一个条约，但是我们澳大利亚那个和美国、日本呢，都有相对的这个安全条约。那么这个会议呢，开完以后呢，这个你们的专家邵杰先生呢说了，陆克文那时候呢跟中国非常友好，但是提醒一句，陆克文先生呢对这种友好呢已经做了深刻的检查，他认为这是错误的，所以专家呢一定要提这个点。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共产党通过这个40多年的韬光养晦以后，形成了相当大的体量，习近平呢从这个韬光养晦呢准备要有所作为，所以他领导下的这个法西斯政权呢，可以说本质上讲对他们自己的初心没有任何反思过，也就是四方会议讲的，他们在战略上战术上可能会有一些东西，但是他们不可能从大的战略上有任何改变。而这个这大的战略呢，其实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许多秘密文件一直到现在的四项基本原则，他们是一脉相承，根本没有做过任何改变。他们的任何一个历史文件的重大决定的这个判决，都不会这些文件都不会对这些最根本的初心、这些最根本的战略来做任何的调整，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通过这么多年体量这么大的增大， 关键的问题呢，我们的专家没有提到的，就是说南海，南海的问题其实是南海是海牙常驻仲裁法院做的这么一个裁决，而这个法院呢，我们的会员里面呢，就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从大清国时候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是会员国之一，而遵循的条约呢，就是国际海洋法条约，而这个国际海洋法条约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加入的这么一个条约。那么这个判决，他没有去参加，但是没有参加判决，并不因为这个判决没效，他最后是做了终审的缺席判决。这个判决是终审的，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南海的这些要求是非法，不合乎海洋法，这是被判决的。那么这一个规定在那放着以后呢，那么执行，那么有很多，我们澳大利亚通过日本的，通过美国的，当然也可以通过四方的，都可以对这个决议进行执行。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个四方决议这是一个宣言，是一个态度。那么很多时候都是通过这些宣言态度来表明将来可能采取的行动，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个人还是认为中国确实需要改变。以前呢压力不够，现在我觉得应该形成国际的普世价值同盟，迫使其进行改变，回归到像中华民国一样的融入世界的普世价值同盟体系，这样子呢可以解决国际的问题，最重要的可以解决中国几十年上百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哎，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嘞，谢谢赵先生看法。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分享一下哈，您如何看待四方安全对话的影响。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你请讲。
啊，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你好。
首先呢，回应一下上面的一位观众啊，这个大清帝国和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一个就是国土领土960万平方公里的概念。它的政权交替以后啊，它已经宣布了不承认这种所谓的就是包括香港，因为这个是大清前政府，因为新政府更替，它是有权利这样做的。所以把这个说是个中华民国了，因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就是说内战没有结束的结果，对吧？这个就放一边，所以不要把那个概念全都混淆了。什么什么，在遵守国际海洋法，国际海洋法中再三宣布他不参加这个条约，不是协约国啊，这个关键问题要搞清楚。我们现在谈那个四国那个南海和东海那个宣言，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直是美国对中国的一种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冲突，或者政治理念的冲突。我认为，你印度也参加也好，澳洲也参加也好，说实话，美国的政策这两年啊，它的连续性不够。你现在已经马上10月份、9月底，你到11月就一两个月，你这个政策能不能 implementing？ 现在还是 discussing 啊 ，talking。Talking 那个就触目世界那个 hot air 没问题的，你要实施以后你的政权怎么，你能保证你能执政吗？美国政府基辛格说到，每次换政府11月10号至13号大选，然后呢5000个职位政府各个部门换掉，你怎么实施这个政策？所以这个问题哦，这个基辛格论中国里面有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到美国这种政策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基于国际法，这个问题都是一个讨论空间啊。他现在是在这个四国联盟，要是谈什么，说实话，真正挑战以后，无非就是 clash 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的。你印度也好，这个澳洲也好，包括美国也好，现在美国这个问题啊，是在美国每次什么那个五眼联盟、三眼联盟什么什么什么联盟的很多，但是呢，具体实施有效这个制约啊，都不能坐下来谈。因为最后 solution 是应该谈判，美国拿不出 solution， 现在这到处这里围堵啊，这里什么日本啊什么弄呢？说实话，俄罗斯两个导弹从北方四岛军事演习一下，你日本马上就缩回去了，这个跟不对等的，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要了解清楚。有一个问题，我就要再强调，最后补充一点，美国政府连续这样做，阻击中国也好，不意识形态分歧也好。这个给我们学会了， 一个帝国从清朝不败落为什么这么快，我们的政治家就我们当时的皇帝不行，所以这个是一个教训，对中国人来说，人家是这么多长时间人家还只能维持，衰落也可以但是很晚嘛，我们的清朝一夜之间全都清除掉，这个是我们要学的，这是历史。
谢
谢
陈先生看法，谢谢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您请讲。
这样吧，就是美国吧，现在中国走向一个世界大国，其实美国第一，其实要美国要端正他的心态，就是中国不，以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来说，其实回到世界那个领导的大国吧，也是很正常的啊。美国现在为什么叫不正常？就是你美国在地球那一头，以前美国崛起的时候，说美国是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啊，那实际上你这个道理换在中国来说也是一样啊，就是中国这个是就是美国这样压制中国，就跑到地球另一头压制中国，就起码从道理上讲就不太合理了。第二个话呢，就是说，其实中国的崛起的话呢，并不是说是对世界带来危害。即使你说那钻石四国，实际上啊，中国其实都是东欧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并不是美国。就是中国其实带来给世界带来的那个利益啊，是大过美国的，是吧？就是中国的崛起，并不像美国说的这样，好像是对世界的危害啊，这是不对的。
好嘞，谢谢黄先生看法。
好的，好的，谢谢，
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请您言简意赅表达自己的看法。接下来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你好，
早上好。
那个记得在差不多几个月之前，那个拜登就在各个场合在说啊，中国崩溃，中国经济即将崩溃，而现在呢，突然呢又在说中国经济，中国在给世界带来威胁。135中国崩溃论。246中国那个威胁论，星期天坐在家里喝着啤酒吃芭比扣，听着自己的回声给自己壮胆，这一系列的东西其实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我们都根本就不必要去太多的理会。这一次呢是所谓的四方会谈，其实也就是拜登在退下来之前那最后一次那个怎么说，最后一次那个告别演唱会吧，对吧？这个是这会有什么作用吗？其实根本没啥作用。因为这样的调子其实一直在唱，也没有改变过。然后四个国家其实四方，包括我们澳大利亚和特别是印度在内，四方国家都是心各怀鬼胎，对吧？他们名义上凑在一起谈了很多事情，其实后面都有各自的那个自己的利益，特别那个印度，对吧？玩的赚了，那个莫迪老先生玩的赚的一塌糊涂了，对吧？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中国和美国或者说跟西方它的之争呢并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在说的什么那个价值观没有关系，它实质上也就是国际利益之争，也就是说美国和西方想要这个世界，想要中国维持由二战以来由西方制定的任由西方向世界各个国家进行掠夺的所谓规矩。那么中国人长大了嘛，鞋子就得人长大了鞋子就得换。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正在发展，包括中国在内，权力在也必须得到重新分配，对吧？所以社会时局的改变那是一个正常的，而美国人呢就不希望看到，特别美国自己也公开承认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中国才是最大的威胁，所以在各个方面千方百计的在打压中国。那么我还另外想说一句话，就是说用我们毛老人家说的话，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也就是中美之间的斗争是结构性的，无法改变，一定会发生。澳大利亚作为自己五眼联盟之一，他必须站队，所以也不要对澳大利亚产生任何幻想，搞好自己经济，如果有什么问题那就对抗，那就是会没什么好，对我们澳大利亚其实没任何好处，最终就美国得益，其他三个国家都没利，好吧。
谢谢您看法。接下来是另外一位听众，是石先生。石先生您好。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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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回归到这个话题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就是中国现在究竟是不是一个对世界是一个威胁，是吧？之前观众也没谈这问题，我想就谈一下。我作为在改革开放后长大的一代吧，我的成长经历就告诉我，就是中国还是在和平的发展中，就是慢慢成长的。我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饥荒啊，什么大跃进那些文化大革命，包括什么重大的89年的历史事件，我也没经历过。但是可能不同的人有他们的观点，我只是作为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是没见过中国有什么非常过激的一些威胁性的那些发展的一些动作。至于现在他们说的南海的一些主权的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其实不是说近几年才在中国在谈，你说到50-60年前，这也是在这样说的，只不过以前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威胁，就好像一个小蚂蚁、小狗在那里叫，你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威胁。现在它变成一个可能是大老虎那样子长大的，你会到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威胁的。不论怎么都好，在我看来，我不觉得。我回归到这个话题，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后长大的一代，我没见到中国是一个对世界是一个威胁。然后对四个四方会谈的话，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就是各有各的利益吧。就是美国肯定有自己的利益，可能想自己要个继续当老大，然后三个小弟吧，咱们也是自己对吧？到时候所以的话也是跟着他一起走，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石勇看法。
好的，
好，谢谢您。接下来下面一位听友是另外一位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喂，是我吗？
哎，是您，请言简意赅，30秒。
OK。30秒，就是说我们要有大的架构，有个高屋建瓴的高屋建瓴这种思考能力。世界这个能力，我们只能说是一叶障目，看不到世界的本质。世界的本质是按照马克思的这种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向共产主义进军，要看清这一点，其他的都是插曲。OK， 同志们，
谢谢您的看法，陈先生，谢谢您。接下来是洪先生给您一句话。
好，就我感觉就像朝鲜战争一样，大家可能就是来凑个热闹吧。如果真的发生冲突了，大家可能也不会就是说倾国之兵来辅助美国去做战争，对，然后就是凑个热闹。然后
好嘞，谢谢洪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